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6月22号，公元2004年8月7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弘法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希腊声援西藏组织抗议中国践踏西藏人权；中共继续对西藏妇女实施强迫性节育政策；西藏妇女会八届常务理事会议圆满闭幕；黄河源头生态恶化将带来一系列恶果。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即将在希腊首都雅典举行2004年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之际，希腊声援西藏组织和国际支持西藏网纷纷发布报告、声明和传单，呼吁希腊民众关注西藏问题，共同抗议2008年奥运会主办国北京压制藏人、践踏西藏人权的恶劣行为。2004年雅典奥运会将于本月13号正式开幕，29号闭幕。在闭幕仪式上，主办国希腊将会把奥运会会旗传递给下一届2008年奥运会主办国中国。国际各支持西藏团体呼吁希腊民众在传递奥运会会旗的仪式举行期间不要鼓掌，以示抗议北京政府长期以来迫害和践踏西藏人权的行为。希腊声援西藏组织负责人哈拉·卡罗米日女士表示，希腊民众对奥运的精神和意义的了解已接近厌倦，如果这种精神和意义只是从理论上讲，而在现实中不去实行，那么奥运精神就会变得没有意义。哈拉·卡罗米日女士继续表示，不管我们愿不愿意，2008年的奥运会已注定在北京举办，中国政府为赢得2008年的奥运会，向国际奥委会承诺将会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但是这三年来，中国的人权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持续恶化。这次2004年奥运会在希腊举行，正是到了希腊民众表现他们支持西藏问题的时机。为此，我们希望并呼吁国际奥委会在未来四年密切观察和监督中国的人权状况，同时呼吁希腊民众抗议北京举办2008年奥运会。昨天，设立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国际支持西藏网就中共践踏西藏人权的报告和呼吁信呈交到奥委会，要求奥委会所有成员关注他们的诉求，并表示奥委会断言中国会改善人权，就把奥运会交给中国主办，所以奥委会有责任监督中国的人权。支持西藏团体还抗议国际奥委会忽视中国践踏人权的行为。国际奥委会则回应说，2008年北京奥运会将吸引数十万人前往中国，其中包括2万多名媒体记者，届时占全球人口1/5的中国将更了解奥运的精神与意义。据了解，国际支持西藏网和希腊声援西藏组织计划在雅典举行2004年奥运会期间展开一系列抗议示威活动，同时法轮功组织也计划在此间举行抗议活动，并决定起诉江泽民为首的三名中国国家领导迫害法轮功成员。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中共继续对西藏妇女实施强迫性节育政策，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保障妇女和儿童的权益，然而对允许西藏妇女生育子女的数量却经常性的实行限制，西藏妇女至今仍然在受到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绝育和流产的强制措施。近期从西藏流亡到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女士向本台驻尼泊尔记者证实，她曾经在西藏安多海南地区马仁县人民医院工作，经常可以看到西藏妇女在医院接受绝育手术，除了少数是自愿以外，大多数都是受到当局的强迫。消息透露人指出， 中国政府设立的工作组和捷育办公室深入县乡，通过广播和张贴画来宣传计划生育政策，另一方面对西藏妇女实施捷育手术。虽然中国政府否认使用强制性的手段来实施捷育政策的说法，并且宣称在少数民族地区允许妇女生育两到三个孩子，但是不管是否生育过或者结婚的西藏妇女都面临着接受强迫性的节育手术。曾经在海南卫校学习三年的消息透露人还表示，在校学习的200多名女学生都参与过为妇女进行节育手术的实习课程。近期流亡到尼泊尔西藏妇女的证词表明，中共当局对妇女使用子宫内用具作为避孕的手段是经常性的，而实施绝育的妇女往往是通过输卵管结扎进行绝育，这些措施实际上剥夺了妇女自由决定他们将生育几个子女的权利，也侵犯了他们的隐私权。
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妇女会第八届常务理事会于本周一开始在印度乌德壤杰邦首府德热顿西藏难民社区迪吉岭隆重开幕，为期4天的理事会议于本周四圆满闭幕。会议就有关提案通过表决制定了20多项决议案。在该理事会议上，共有设立在各流亡社区的30个西藏妇女会分会80多名代表与会，并就7个主要提案中通过表决制定了20多项决议案，同时呼吁第13届西藏人民议会撤销噶玛全培议员提出的就重审中庸之道所制定的决议案，并计划将此呼吁信呈交给议会议长。西藏妇女会会长毕次任谈到呼吁议会撤销就重审中庸之道决议案的原因时，向本台表示，西藏妇女会一贯认为只有走中庸之道才能正确解决西藏问题，这个方法从目前的局势看来是最佳之道。为此，西藏妇女会希望西藏人民议会能够撤销重审中庸之道的决议案。从本月2号召开的为期4天的西藏妇女会第八届常务理事会于本周四圆满闭幕的第二天，在西藏妇女会驻达仁斯拉总部的组织下，在理事会召开地迪吉岭社区大厅里举办了为期2天的以缓和冲突和高度自治为主题的培训会。西藏妇女会毕次任表示，这次专门在迪吉岭举办培训会是因为在此地召开常务理事会议聚集了地方妇女会的80多名代表，给代表们举办培训会不仅能够做到更好的宣传，同时各代表回到社区后能够起带头作用，为西藏人民的利益做更多有益的贡献。在昨天和今天的培训会中，西藏消除冲突中心负责人嘎玛列谢就有关缓和冲突方面做详细介绍，西藏流亡政府知识月刊编辑洛桑锦巴就有关西藏高度自治和中庸之道方面做介绍，以及居住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欧格藏于尊也将以国与国、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冲突如何化解为主题，向与会的80多名西藏妇女会代表进行培训。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黄河源头生态恶化将带来一系列恶果，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观察网消息，2003年12月到2004年4月，黄河源头鄂林湖出水口出现历史上首次的断流。专家分析认为，这一现象并不是孤立的，而是整个黄河源头乃至三江源地区生态全面恶化的重要标志。黄河断流、湖泊干枯、雪线上升、冰川崩塌、草场退化等一系列迹象表明黄河源头生态全面的告急。黄河在安多的干流总长为1983公里，其中黄河源头干流部分在玛多县境内的流程达350公里。嘉陵湖和鄂林湖是黄河源头地区最大的一对姐妹湖，玛多县是万里黄河流经的第一县，是黄河源头地区一个纯牧业县，素以拥有4077个大小湖泊而有千湖之县的美誉。上世纪80年代，这个县牧民的年人均收入曾连续3年高居首位，如今 全县的牲畜仅有25万头，人均收入仅有1688元。生态恶化带来的一系列恶果令人触目惊心，草场退化沙化，鼠害猖獗，湿地萎缩，湖泊干枯，雪山消失，野生动物种类和数量也锐减，过去很常见的白城鹿、马鹿在马多县已经基本的灭绝，狐狸等也很少见。三江源是黄河、长江、赖沧江发源地，区域范围包括玉树、果洛、黄南等西藏地区，总面积 36.31 万平方公里，这里地处西藏高原腹部，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十分的独特，形成了大面积的高寒湿地、高寒草甸、高寒草原等自然生态系统，对流域乃至整个东亚的气候产生重要的调节作用。昔日的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自然景观已经被连片的黑土滩、黄土滩所代替。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弘法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针播送的《达赖喇嘛北美行开示录：慈悲与智见》。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讲于纽约市亚洲学会《西藏佛教的宝藏》。以上所说是属于智慧的因素，但此外还有属于方便的因素。我们努力求发智慧的目的何在？如果是为了自私，智慧就大不起来。因此智慧必须有爱护他人、慈悲他人的动机为鉴，以使智慧能用来利益他人。如是，方便与智慧乃合而为一，为掺杂幻想之爱是非常合理与明智的。不含情绪而含对旧及实相之正悟的慈悲，甚至能扩及敌人，而且在对待敌人时，此种的爱心甚至会更强。另一种爱，没有证悟实相之爱与职责非常的接近，不能广及敌人，只对朋友、妻子、丈夫、子女、父母等才有。这种爱与慈是有偏见的，证悟究竟知性有助于令爱或慈成为原则和纯净的。此种智慧与方便的合一应该用于日常生活之中，你可以外持小乘之戒，你可以修行大乘经典所讲的六波罗蜜，然而你若能加修密宗的本尊瑜伽，则你将会速得禅定、安住禅定。由于这些都是西藏人在日常生活中修行的知法，故名之为西藏佛教的宝藏。讲于洛杉矶世界事务会议的悲心之与世界政治。本世纪非常的复杂，由于各种因素，主要是物质方面的因素，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使得世人有良好的机会相互的交谈，这种接触大有助于增进彼此在生活方式、哲学与信仰方面的相互的了解，而相互了解的增加自会导致相互的尊重。因为世界变得小了，我今天才能来到此地，当我们相会时，我心里老是想着我们都是一样的人。如果我们强调表面上的不同，则我是东方人，而且是来自喜马拉雅山脉的西藏人，有着不同的环境和不同的文化。然而我们若深入的观察，则我有正当的我感，因有此感，所以我想要快乐而不想要痛苦。每一个人不管来自何处，通常都有些正当的我感，就此意而言，我们全都是一样。基于此项了解，当我在陌生之地遇到陌生人时，我的心里没有障碍，没有隔阂。以上听到的是由打针播送的达赖喇嘛北美行开示录：慈悲与智见。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六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姆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